列王记下第三章第一节，犹大王约沙法十八年，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了以色列王十二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不至像他父母所行的，因为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像。然而他贴近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好，我们都在讲两个国家或者一个兄弟之邦分裂成两个国家。那北国呢是以色列，那么南国呢是犹大。犹大呢看起来比较好一点，因为基本上还是信靠耶和华或单单信靠耶和华的。北国以色列呢好像比较坏一点，因为他们虽然也信靠耶和华，但是他们呢又拜不仅是拜那个金牛犊，后来还加上很多其他东西。不过我们看圣经也看得完整一点的来看的话，在圣经里面包括在以西结书就是说南国的犹大更坏，南国的犹大比撒玛利亚还要更坏。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是各位，这也是一个我们在听圣经上的话想的时候要想得清楚一点的，就是我们这样说吧，一个人是法利赛人，或者说像法利赛人一样伪善虚伪，他是一个牧师或者他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看起来都很道貌岸然，但是呢他心里有很多的诡诈，很多的不诚实。这种人比较坏呢，还是一个黑道，一个就是无恶不作的黑道，哪个人比较坏？各位，这很难说的，这看你要从什么角度来讲哈。那我们一般马上讲到，因为圣经里那么多骂法利赛人的嘛，我们觉得法利赛人更坏哈。但是你再想想看，你喜欢跟一个伪君子啊，他对你都很礼貌，他心里想一大堆坏的事，但他对你很礼貌很客气，然后你喜欢跟这种人做邻居做同事，还是喜欢跟一个他是从里到外都很不讲道理的？各位，很难说哎。我们不一定能说的那么清楚哈。我再一次说，我这样提出来就是说，包括在圣经里跟我们讲的，你不要只抓住一节经文就以为法利赛人是最坏的。耶稣是很严厉的责备法利赛人，那正是对我们这些信靠上帝的人，希望我们不要表里不一。但并不是说耶稣就鼓励说我们就做一个真小人，所以真小人就一天到晚就是看到女人就很粗鲁的像一只狼一样。各位，我想我们真的说你是一个很下流的人，你表面上装得很君子一点，这还是好的，最起码你表面上不要让人家生活的那个那么痛苦哈。我说这个不是希望替法利赛人讲话，我再一次说，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缺点，每件事都有他的优缺点，我们最重要是认定我们的上帝。我觉得基督徒世人我们就不怪他们了，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基督徒再不认识上帝啊，再只用一些世界的标准来看，然后真的你死我活，我觉得那就不恰当了。包括好像今天 ECFA 辩论要来了哈，我就不觉得，因为我也不懂 ECFA 是什么哈，我就不觉得你一定要说有一方面就是魔鬼，有一方面就是上帝，因为圣经上不是这样讲。上帝是上帝，魔鬼是魔鬼，我们人呢是有的时候像上帝，有的时候像魔鬼，有些部分比较像上帝多一点，有些部分像魔鬼多一点，而且我们常常会转换。你看嘛，彼得就是这样的例子嘛，他有上帝给他启示，然后下面讲话就耶稣就责备他是撒旦。所以不要把我们自己定性定得太，或任何人任何事定得太死板。可是我们问题就常常这样子，我觉得基督徒世人这样，我再说这样，我们没办法怪他，因为他就是他没有圣灵。我们基督徒啊，就不把上帝的事定得最重要，而把人间的事呢定得你这就是上帝，这是魔鬼，我就是上帝，我就是魔鬼。各位，那就错误了。就我们基督徒和教会常常该争该花力气的事情，我们没有去花。我们该争该花力气的是传扬福音啊，传扬上帝啊。可是现在好像很流行说我们要很 relevant， 要很具体，要很入世，所以就把上帝丢到一边，把这些 政治啊其他的啊观念上的是绝对化了，我觉得那最不好的事情。那种不但不能够包容，不能宽大，而且我们看事情也看不清楚，因为我们把一些相对的事绝对化了。好，我们现在在讲这个犹大和以色列这两个国家，我就觉得圣经给我们的不是说绝对哪一个就最坏，哪一个就最好，好的里面有些地方有坏的，坏的里面有些地方有好的。犹大王约沙法是一个好王，这我们不能否定，圣经讲的我们就不要否定，但是我们否定肯定的也照圣经给我们的程度。圣经说他有些地方好，有些地方呢也有不好，但不好的地方呢是哪些地方不好，我们也需要小心的来看哈。这里他没有多讲，我们就先不去看了，因为我们在别的地方看过了。好，犹大王约沙法十八年的时候，亚哈不是坏，不是好王，是很坏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亚哈好在哪里，坏在哪里，他是最坏的，表示他离弃上帝。但是圣经也非常清楚而公平地提醒我们，这个很坏的王在某些地方相当能干，那个圣经没有抹煞，圣经没有抹煞，我们就不要替圣经行事去抹煞他。亚哈王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作为是很不错的，但这些地方虽然很不错，他因为得罪上帝最后要灭亡。各位，这不稀奇，就好像我们基督徒今天非常能肯定一个非基督徒的政治家也好、企业家也好，或者我们非常能肯定一个非基督徒甚至异端异教的合唱团唱得比我们好听。各位，这是正常事情，我需要举这种事情就实在是我们思想常常不够正常了。我说这个是因为我听那个摩门教的那个合唱团唱的，你也知道这是世界有名的，有时候唱一些圣诗真的很好听，我觉得没有什么需要说哦，那里面有魔鬼的那个鬼音啊，你去听了慢慢就会长出脚来哈，或者长出尾巴来。你不必这样去想，因为圣经不是这样讲的。他们信仰错误是真实的，他们信仰错误，你跟着他信仰下地狱这也是真的，但是不表示他们唱的歌就一定都不对。啊，这太多了。我也常常讲，我们修房子，我们吃东西，都不是说啊，你必须是基督徒我们才相信。事实上，很多基督徒可能因为读经祷告很多，他炒的菜还，因为烧焦了去读经了嘛，所以，我们还不吃他的嘞。各位，这个在世界上，你一定要知道，上帝在掌管非基督徒。这个亚哈的也有他优秀的地方，只是最重要的，他对认定上帝没有，我们就在这方面要被警惕。约兰呢，他做以色列王十二年，他基本上有一个错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看为恶的事呢，就是他还在拜金牛犊。那我自己也在想啊，真的事情比我们想的要复杂一点，包括约兰在内哈，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包括亚哈，也都会提到耶和华的事情，也会提到上帝，但是他们呢，却又有其他的神明，我不太能够懂。我本来不太能懂这在什么想，这是什么样一个心态？我现在就觉得我越来越懂，因为我发现可能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口里是尊敬上帝，相信上帝是独一之真神。各位，你在这里每次都要念嘛？我不知道你在念什么，对不起哈。我的意思说，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在念什么。哦，我可能很多人连主祷文在祷告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我们已经熟悉的会背了。可是那个是帮助我们，当然从这也可以看到，我们真需要圣灵把那些文字化成一种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真的信的是什么？我信上帝全能的父等等，在整个使徒信经告诉你的，我们平常讲的，我们信的是独一的神。只有这位真神，只有这位创造管理万有的，爱我们拯救我们的。可是我就觉得很多基督徒，只有信耶稣才能得救吗？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出于礼貌吗，还是他不知道他在信什么？哎，我也不知道哎。其他信佛教的也有很多很好的。各位，我没有问他好不好，我问他得救不得救。你应该斩钉截铁说他会下地狱，但是一说这个大家说啊，我不大确定。然后 尤其是我刚刚讲的，当我们一听到什么鬼神的事情呢，我们往往会觉得我们的信的上帝以外的那些神明呢，或者魔鬼呢，还有很多的力量会影响到我们。他们有力量，这圣经有讲是真的，他们会影响到我们，这也可能是真的。我说可能就是在看你有没有信心对上帝，你有信心，他们对你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就算你没有信心，他们影响你认罪悔改，上帝还能保守你的。就我觉得像这些南国北国这些君王啊，其实是历世历代很多所谓上帝儿女有的现象。就我们心中有好几个神，我们好像信靠上帝，但是我们对其他的神明呢，也有一些某种程度的害怕或者相信。相反的呢，我们信靠上帝，可是我们对这个上帝的真实我们有很多的疑问，而且不要说疑问了，有时候我们根本不甩他。哎呀，我要说这个话是要定我们的罪吗？当然我们应该反省，但我更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呢虽然是很不好的现象，我们要改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有生之年，耶稣再来之前，个人基督徒和教会总是不理想的。我没有要因此就是说啊，我们就继续堕落下去，反正上帝恩典很丰富，圣经明明禁止我们这样。但是我也觉得我们也不要那么自责，好像哎呀我就完蛋了。事实上如果我们有一点那样自责的话，我觉得那是好事，神会保守我们更爱他哈。就是这个亚哈的儿子约兰呢，他知道要除掉他父亲巴利的柱像，但他又还在拜金牛犊，这是为什么？我们都受到社会上影响，受到我们基因上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做那个美善的事，信靠神，总有很多的缺憾，而我们所遗留甚至学到的心恶呢也很多，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这如果他知道除掉金牛犊，他就应该把除掉巴利的柱像，他就应该除掉金牛犊。就如果我们知道这件事不应当，如果你知道你看这个网上的色情东西是不应当的，你就不应当看另外一个色情网上的东西。你知道这件事不对，那件事也就不要去做。那我们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更一致的依靠上帝。好，但是这一点我就要多花一点时间来讲了。为什么他离不开那个罪？他为什么又能离开这个罪？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约沙法哈。约兰不像他父母那么糟糕，我觉得有一个可能的理由，就是他看到一些教训，他看到他父亲后来怎么死的，真的跟弥该亚一样，他也看到他哥哥怎么死的，跟以利沙讲的，我们在第一章看过，以利亚讲的一样，就是可能他也看到做那个抵挡上帝的事做多了哈，上帝总会审判的，这叫他有点心惊胆战。我也讲到常常提到，生活中上帝严厉的律法是需要的。各位，我们都在讲爱啊，不过爱里面必须有上帝严厉的成分。你我哈，在一般讲那种爱的包容下，我们常常是不肯悔改的。包括我最喜欢举的例子，我们平常我开车，从来没有被警察抓过，没有照过相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超速。哎呀，基督徒不应该超速啊，等等。我不但会，我还会想到说，哎，上帝很宽大。但被抓了一次，我就不超速了，只要一次就够了。各位，我们没有那么高贵，你一定要等上帝的鞭子打下来的时候，那我也只有遗憾了。你为什么不在上帝没打的时候好好去追求神呢？我觉得约兰会除掉这些他父亲的东西，可能跟他看到他父亲的死，看到他哥哥的死，他受到一点影响。 那么但是好像亚哈这个就是那个他们以色列传统那个金牛犊呢，拜了那么久好像没看到什么恶劣的后果，所以他就一存留这些东西了。我希望我们能够多想一下哈，因为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很希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希望我的品质能更好一点，我希望我能更善良一点。我不知道你希不希望这些，如果你不希望这些，我是求主让你也能希望这些。各位，我们应当希望我们有更多的美好才对。我知道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男女老少，我们都爱漂亮，各位，这是一定的。各位姐妹亲，原谅我不是故意骂你，我们一定爱漂亮，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皱纹少一点，皮肤嫩啊，这我猜各位姐妹你们用的化妆品一定都很注意这些的，弟兄也是一样，我们也希望我们身体不是皮肤的部分，我们内部好一点。我相信你都吃一大堆健康食品嘛，那健康食品包括什么清这个清那个的，什么东西让我们的肝更好，什么更好。各位，没有人想死，没有人希望活得不好，这没有不好，我也希望这样。当然我也知道很多这些我看都是广告，都是骗人的东西了，因为我们太希望这些了，就有太多这些药商说一些不实的广告，而我们也乐意上当啊，这我觉得是很普遍的。所谓乐意上当，就是反正吃了说不定有点好处嘛，就可见我们多么贪婪这些东西。就像刚刚我们中黄陵我们唱的诗歌一样，那些东西常常是我们的世界，是我们的宝贝的东西。各位，如果你喜欢那些，希望我们吃一些做一些什么东西让我们皮肤好一点呐、啊，让我们头脑聪明一点啊，让我们血压正常一点啊，而这几乎不需要说明，大家人人都喜欢做这些事。那么如果能让我们生命少一点罪恶，多一点善良，这应该更好啊，这是存到永远的事。那些东西还我们刚刚讲的不会存到永远，这是存到永远，一生果效从心中发出，不只是一生一辈子。那我们希望我们善良一点，勇敢一点，多结一点圣灵果子，这不是很好吗？那我们这一方面，我们希望多渴慕神，渴慕圣灵的充满，渴慕神的话，这我不去多讲，因为讲了大家也烦。那另外一方面，负面的，我们希望脱离罪恶，其实这两个是一体两面，希望多一点圣洁，少一点那个罪恶，我们怎么脱离啊？各位，我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甚至觉得很多基督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怎么脱离罪恶。好了，我们会说这不是问题，每个人都知道信靠耶稣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过犯啊，这个是真的，这也是最基本的，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要脱离罪恶始终要回到耶稣那里。但是就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很多时候也会忘记，包括我们也会听错道，就一切事情的答案在上帝那里，我们要回到上帝那里。但是你认识上帝吗？好，这也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不大认识，我们也不觉得他有多凶。我们如果真的觉得他凶的话，各位，我想我们今天也会进钱的多了。你看我不甩上帝这么久，他也没怎么样，我们也不觉得他多好，这也是我们不进钱的原因，因为我们求了好像也没听到什么。那我们只能再一次说，求圣灵帮助我们，借着他的话让我们知道他是全能的神，你所有的好处不在他以外，而所有的祸患也不在他以外，你离了他一定是有祸患的。那但是你需要记得一件事，这个在马太福音9:13，耶稣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可能有两个意思哈，一个意思就是耶稣喜，就我们把那个祭祀和连续连在一起讲哈，就是耶稣，那他引的话呢是何西阿书6:6那里的话，那么那里就指着不管是耶稣也好，或旧约的耶和华上帝也好，就指着上帝，就上帝呢喜欢什么东西。那么上帝喜欢的呢是人有连续人的行为，我喜欢你们去多多的连续人，我不喜欢你们 献祭给我。啊，这个我举例子吧，你喜欢你的儿子常常寄钱给你，那个叫祭祀哈，寄钱给你，你喜欢这种？哎，各位，我是很喜欢了哈，但我儿子现在还没有寄钱给我哈。还是你喜欢你的儿子对别人会善良，会连续别人？各位，对我们自私人来讲，也许人善被人欺，我还不希望我儿子连续别人一点。但是上帝似乎的意，起码在何西阿书第六章可以有这个意思，就是你们献祭给我哈，尤其先知喜欢讲这些话，以赛亚更喜欢讲这些话，你们献祭，你们奉献钱给我，然后你们去逼迫伤害别的人，也不去同情人，这我并不喜欢。举例子，就好像说，如果是一个，这个其他宗教也有，如果你是一个黑社会老大，你从来不会同情人，甚至你是卖毒品的、卖假药的，然后你是勒索的，然后你很富有，那你很富有呢，你也知道可能得罪上帝、得罪神明，于是就捐钱盖庙啊，或捐了很多钱给庙里的人，这样希望那个神明会对你好一点。何西阿书就说，我不喜欢这些，我尤其不喜欢你献一些东西给我，当然最基本神根本不需要那些东西了，但是如果你是从来没有同情心也没有正义感，然后献祭一大堆东西，上帝不喜欢，这是一个意思，可能有这个意思哈。但是另外有个意思呢，可能也是同样清楚的，就是耶稣在说，他并不在说我喜欢你们去连续别人，而是说我喜欢去连续别人。耶稣或者上帝是一个喜欢去连续别人的人，神。我觉得这两个意思应该都有，就一个是耶稣喜欢我们连续人，一个是耶稣是一个喜欢连续人的神。我觉得这两个意思都有，起码你看马太福音和何西阿书上下文看都有，耶稣喜欢去连续那些可怜的税吏和罪人，耶稣也希望法利赛人是一个会去连续这些罪人的人，那么这是耶稣希望我们有的。那我们先不讲我们应该有的那个部分，我们先讲上帝的那个特质。各位，我们务必始终记得一件事，就是上帝是一个喜欢连续的上帝。哦，这一点我觉得基督徒认识的并不太多，我觉得多数的基督徒通常认为上帝是一个喜欢审判的法官，上帝不是一个喜欢怜悯人的上帝。那我们需要在因着耶稣的十字架和整个上帝的创造，上帝的话，认识上帝是一个喜欢连续人的上帝。我看在教会历史上，我看在很多教会的特质上面，不是很多时代的基督徒都会觉得上帝是一个喜欢连续的上帝。如果你不这样认为，通常那些基督徒所表现出来的也不像是一个很喜欢连续人的基督徒。那么当然所有的教会都有它的缺点呢。我自己深深相信，人越坚定的信靠上帝，亲近上帝，就越有上帝的气质。那我觉得比较多哈，口号上喊这些每个时代都会喊，我们今天也会喊，可是比较多活出来的时候，我希望我不是偏见，我觉得在我知道的看这些文献啊，在就是戴德森就内地会来中国以后，内地会那一批人所表现出来的比较多有上帝的样式，包括连续。我曾经看过一本书，里面讲到说一个波士顿的啊的一个文化人哈，他有一次接触了那个内地会的宣教士，他来中国接触了内地会的宣教士，哎呀，他说了一些良心话，我真的觉得好宝贵。他在波士顿，他那种人是 绝对排斥内地会那种保守的基要派的信仰，他们根本不信这一套，他们是头脑很开明的，他们看不起，他们觉得这些人都是无知落伍，然后都是一大堆那个律法主义。可他在那一段时间里，他说我看他后来就写下来，他说我看到这些人呢、啊，我发现他们对人的爱心，跟他们在一起的快乐，他们的宽大，他们的怜悯，是远远比一些自由主义者要好太多。他自由主义者看不起这些无知的乡下人，可是其实他们的知识学问等等都不差，事实上内地会的学校包括教学我听说也是非常好的。好，就是我相信一个人亲近上帝，一群人亲近上帝，另外一个例子可能就是清教徒，他们因为信靠上帝，他们能活出比较多的美善。一个人，一群人，一个时代，如果亲近上帝久了，我觉得会结出连续人的果子。那么这种信息和这种实际活出来的是一致的，因此我希望这个教会和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信的是一个连续喜欢连续的上帝，因此我们就常常会很谦卑的而且很喜悦的跑到上帝那里求他怜悯我们。各位，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如果你从来不到上帝那里求怜悯，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根本不觉得他是一个连续神的神，连续人的神。我也敢说你是很痛苦也很虚伪。那么你必须知道上帝是一个连续人的神。我也看到很多的教会哈，包括人家说中国的家庭教会啊，很蒙神祝福，可能是很蒙神祝福了。我们一般华人教会也对他们很多肯定，但是我也觉得他们里面也有很多律法主义。我有的时候看到这些中国的那个家庭教会表现出来，也有很多强烈的自义和律法主义，那个都不是把上帝当作一个乐意连续的上帝。我觉得他们常常好像拿起刀来要砍人一样，你是不是异端？你是不是异端？另外，我也必须说，我自己有很强烈的改革宗的色彩，我也觉得很多人改革宗呢，就是看看别人是不是异端，你这里错那里错，拿刀要砍人家。不管改革宗是怎么样，不管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样，我们信的上帝是一个乐意连续的。那个乐意连续就表示一件事，我们这些人是很可怜的人，因此我们就应该有一个不骄傲的态度吧。这个不骄傲又从上帝那里得连续，我们对人也是乐意怜悯的。因此你要脱离罪恶，你要先知道上帝绝对的善良和恨恶罪恶，又要知道上帝是乐意赦免施恩的，就这两个我们都不能够少。我们要脱离罪恶，我们要到上帝那里，我们到上帝那里要知道他会赦免，我们知道他会赦免，要知道我们是得罪他的，所以我们就不可以自义。这在路加福音18:9-14那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就是这样，就表现出这样。法利赛人他根本不知道神面前，他在你自我炫耀他的好，而税吏呢就承认自己的罪恶，就求神，我们中文是说可怜我这个罪人，如果照我们刚刚翻译连在一起的话，就是怜恤我这个罪人，我是很可怜的。我希望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总有一个我是很可怜的，但我知道你会可怜我。哎呀，这我也是觉得我讲过很多次了。那个浪子如果想到哥哥他不会回家的，因为他知道哥哥不会可怜他的，想到父亲他觉得可能会回家。我们认不认识我们上帝比浪子的哥哥还要严厉，却比浪子的父亲还要慈爱，就这种严厉和慈爱都要有的哈。我们怎么离开罪恶？我们要知道上帝是怜爱罪人的。我们怎么离开罪恶？我们要知道 上帝是恨恶罪恶的。所以在路加福音第19章1到10节那个撒该的事情，也是我们要脱离罪恶一个我觉得需要学习的。撒该是一个有很多罪恶的人，他的心是很不安，因为他是税吏，而他在社会上也被看不起。我觉得撒该可能有点像现在的黑道老大类似的，或者我们再说吧，汉奸那种人，钱很多，贪了很多，但他没有自尊，他的同胞也不会看得起他。那么他是税吏长，是一个财主，以色列人看不起他，然后他身材又矮，所以他形象也不好。他什么，他真的是用前一阵流行的话说，他什么都没有，他穷的只剩下钱，他没有自尊，人家也看不起他。各位，那本书的名字是很好，但是我也很怀疑我们真的懂这句话，我也不知道作者知不知道。因为我看我们今天还是在台湾的人，通通希望自己是穷的只剩下钱，我觉得我们还是爱钱如命，我觉得我们还是这样拼命的爱钱，我们并不追求爱，我们也不追求善良，我们也不追求神，我们也不追求公义，我们就追求钱，还是这样。然后虚假，一大堆虚假。对不起，我真是实在是一个太自义的人。我看媒体，我看人在骂人的时候，就包括什么烧炭自杀，然后骂志工的，然后骂志工的人又辞职的人，我看他们每个都讨厌，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就是只会去骂别人，不管是骂法利赛人或者骂那些骂法利赛人的人，大家都还是很自义。这个撒该呢，我就感谢主，他一定是在生活中，可能是他那马太可能也是他同认识他，马太是耶稣仆人，也是税吏，跟他讲过，所以他要看耶稣，他要看耶稣，他爬树去看耶稣。我从来不知道，我也没有看到解经书说一个财政部长在当时可以爬到树上去，会不会很丢脸？我们今天我想是不太妥当的事情。我们的国税局局长如果爬到树上来看林宗煌，应该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我觉得那里表示一件他需要被连续。到底这是一个什么人？他听过他的事，即便是风风雨雨的一些事，即便是加油添醋的事，他听到他愿意去，他愿意听一下。我觉得这都是神的怜悯。一个人觉得自己可怜，一个人觉得耶稣可能可以给他一些东西，甚至他有一点好奇。我觉得他其实不是一点好奇，我再一次说，国税局局长爬到树上去看耶稣，你今天想想看，那不是一种强烈的需要，这不是小事。今天来到教会的，包括各位在内，包括我们的小朋友，包括我们在快乐儿童营，他是来看耶稣吗？我猜十之八九不是。他们哦，很好玩啊，或者家长送来啊，哇，谢天谢地，教会有一个礼拜让我们可以在暑假的时候让小孩子不在家里疯狂一段时间。大概我们都不是要来敬拜上帝、认识上帝而把小孩送来，也不是为此来。那小朋友我猜也不是这样子。各位，但是我要说的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是不好，但是来了总是好的，因为神是怜悯的，神有无穷无尽的恩典。即便我们在这无穷无尽恩典，我们来亲近他的理由只是那无穷无尽恩典里面的亿万分之一，我们根本只有一点点要亲近他的理由。但是你要亲近无穷者的丰富，只哪怕是亿万分之一，我觉得我不知道数学怎么解释这件事，你得到也会很丰富。好，你也知道耶稣看到了撒该，然后叫他下来说我会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各位，你在想这件事，国税局局长爬在树上看耶稣来，你今天啊，我不知道撒该多大了，我想也是30-40岁吧，爬在树上，很多人，然后耶稣说哦，撒该下来，我今天会住你家。我觉得撒该会急忙下来是真的，但是会羞羞愧愧的，不好意思嘛。各位，我爬树被我儿子看到，我都会觉得不好意思。 何况是一个大官，让他欢喜，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他觉得这个人，我再一次说，圣经没有透露我们说耶稣撒该对耶稣认识多少，但耶稣讲出来话，撒该即使认识很好很少，这是亿万分之一的无限，亿万分之一的无乘上那个无限就很丰富了。他欢欢喜喜接待耶稣。那故事也有意思，众人的议论居然不是撒该这个人，亏他还是一个官，还爬到树上，他们没有议论撒该，他们在议论耶稣。哎呀，我也感谢主，我觉得这些众人啊，圣经上常常抵挡上帝的人比我们基督徒还更有智慧。是耶稣对我是全世界，当他意思并不只是一个世界，就是一切的意思。各位，重点在任何事情，包括在这个故事，重点也不是撒该，重点是耶稣。任何事情，埃克法重点不在埃克法，在耶稣。对了，我知道他们讨论里面不会一个字提到耶稣，也不应该了。但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如果我要判断的正确，我需要多以基督为主，那可能不是一天的事情。任何事情，希望耶稣是你的主。众人没有议论撒该，议论耶稣，说他怎么到罪人家里去。他们看错耶稣了，但还有一点看对了，他们知道耶稣总是一个主角，这么重要的人，他是一个重要的人，他去哪里比撒该去哪里要重要多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整个那件事情哈，就是从爬到树上看到耶稣，耶稣说你去，然后到撒该接待耶稣，然后站着对主说，这中间差了多少时间？我相信应该有几个钟头。因为撒该要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主啊，我把所有一半的给穷人，我若恶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有几个钟头他考虑这件事情，也可能几分钟了，但是我相信这件事还没发生，应该是撒该说，我立志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要把钱财通通这样弄掉哈，一个有钱的人，我们当中不知道谁最有钱，你把你所有的要分给一半分给穷人，我相信一个礼拜之内还不一定做得到。因为包括你可能有一些基金在香港啊，对不起我猜的哈，在美国啊，你要把它赎回啊，什么兑成现金恐怕还没有那么快了。那当时可能可以快一点，但也没有那么快，你一半要给穷人，没有那么快的时间，你骗了人家要还他四倍，如果到今天被骗的人可能还反咬你一口，骗的还更多了，那人是很坏的，对不对？我还他四倍，这都不知道要多少时间，但他有心做这件事。各位，这就是我们刚回来我们刚说的怎么离开那个罪恶。离开罪恶，你总要到上帝面前，你总要到耶稣面前，你总要相信自己的罪恶和他的怜悯。然后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决心，这决心当然也是圣灵给我们，就是我们也需要求主帮助我们把我们那个最珍惜的东西愿意放掉。好，我再说，不管是色情网络，我听说这个很流行，我不是说自己多好啊，我不去看，只是我怕中毒，所以不是别的东西啊。我没有不好色哈，色情网络也好，或者是无聊的谈话也好，或者你是一个很容易嫉妒的人，或者我们很容易发脾气，这一点是我的个性，我很容易发脾气，我非常急躁，这些都是罪恶，或者很容易变成罪恶。我要怎么脱离这些？我们到主那里去，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这都已经讲了，然后我们需要有一个立志。对了，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保罗意思并不是我们不要立志，我自己已经不再立志了哈，就 不再像以前写文章一样啊，一年之初立志要怎么样，我觉得那是形式的，但是我心里总希望我能够有一个靠着上帝越来越强的心智。我跟各位分享，就像撒该这里一样，我觉得他是说我立志一定要做这件事。他可不可能反悔？他可能，这我们都可能的。我们立志，好，譬如说你今天听了一篇道，你说我发誓今天我从今以后我不会再对我老婆或老公大吼大叫，也许马上就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可能几个钟头以后就破功了，可能是这样子。或者说你就收回你的志愿，你还没破功，但你看到他又有那种恶行恶状了，你又说我不要立这个志了，或者我原来是要对他像日本的太太一样对他那么好，现在呢像美国太太对他那么好，就是还不至于像奴才一样，但是要很公平了。我不知道，我们可能会反悔，但是我觉得基督徒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立定心志是需要的。圣经里你再看，保罗不是也立志吗？我立志不在基督的名传过的地方再传道。所以立志本身不是坏事，虽然这个立志这个动作常常尤其在我们中国文化那种儒家那种道德规范里变成一种实在是很多余好笑的仪式而已，但是我希望我们有一个心，而这个心呢，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是愿意去做的。这些各位，我们只要到我们人做，就一定会出错了。你讹诈谁就还他四倍啊！我第一次看到就想到说，这样他还得了吗？讹诈了人还四倍，如果你钱都是讹诈来的，你最少欠人家，你的钱通通还了，还欠人家四分之还有三倍还没还嘛，对不对？他还得了吗？我想这里的重点不在数目，重点在我实在愿意离开罪恶，而且不是离开罪恶而已，我愿意把过去我犯的错误可能对付的都对付。各位，我们犯罪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再对付。我小学的时候恶劣的打过一个同学，我现在没有办法对付这件事，我没有办法找到他说对不起了。我中学的时候拿那个，在我还记得作弄过别人，我也许没有办法再做这些事了。那我们讲的更严重一点，如果你今天杀了一个人，你没有办法赔偿他四倍了。事实上从一个角度来讲，恐怕所有的罪恶你犯了以后都没办法赔了。你骂了人家一句话，伤人家心，你怎么赔？你跟他道歉，你又怎么赔？我们人没有办法了。这里只有说是表示一件事，就是说我的痛悔，而且我希望实际的行动，这种行动一定会让人有一点或很多的不舒服。我不喜欢看现在报纸啊媒体啊互相的攻击啊，就是当然有些人对一点有些人错一点，就是现在大家的错误就在这里，什么我们根本不喜欢付上代价，我们不喜欢付代价，就我们要别人付代价。我是非常同意那个卫生署长哈，他说的那句话，这个选举是祸国殃民。我甚至觉得民主是祸国殃民，而不是反选举，也不是反民主，就是我不觉得政府或者人民，只有政府永远是错的，人民永远是对的。我从圣经来看，每个人都是罪人，被压迫的和压迫人都是罪人，婆婆媳妇都是罪人，丈夫妻子都是罪人。我们不要把一方纯粹的美化，把一方纯粹的丑化。我们也不相信有一种制度，包括所谓的民主或者共和或者专制，是就绝对有效。我觉得都在某些时候有某些缺点和优点。各位，我觉得现在台湾问题，我看过一个经济学家讲，其实比希腊还严重，只是大家不愿意讲，就是什么不愿意讲什么，就我们拼命印钞票。拼命花钱，我们的赤字是非常高的。我各位，你们去网上查一查，知道我们赤字非常高。可是就跟希腊一样，你要解决，谁愿意？大家都不愿意。 我不愿意薪水降低一点，我也不愿意多纳一点税，我还是要吃喝玩乐。各位，天下没有这种事情，任何事情都是种什么会收什么的。我们想要爽一下，结果就有爽一下的结果；我们想要多流点汗，就有多流点汗的结果。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得到拯救，但这恩典一定也让我们会很辛苦的、不容易的，包括以后要做的和对过去所做的，要做有所补救。我把一切都给穷人，这是以后。我恶造了谁，还他十四倍，这是以前，当然都连在一起了。各位，你看耶稣说，耶稣听到这话以后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看起来好像他做了一些好的事，救恩才临到他，当然不是这样了，救恩早就临到他，但救恩临到他显出了一个结果。好，我们现在还是要回到说，人怎么脱离罪恶，脱离罪恶回到神那里，回到神那里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知道主乐意怜悯，连续谦卑和喜乐的态度。脱离罪恶也需要立定心智来对付自己这些罪，这些坏的习惯。那么当然我们感谢主，脱离罪恶还有最后一步，就马太福音第18章8到20节这里讲到的。马太福音第18章8节到20节，那里我不会谈这么多哈。那里有讲到说，你要对付罪恶，要好像把这当你的手脚叫你犯罪的时候，都要把它砍下来。这是耶稣在这里讲的，我们需要有这种决心。另外呢，也有讲到迷失的羊，也有讲到饶恕人70个7次，那就是什么？你要过一个脱离罪恶的生活。我觉得耶稣在这里讲到就是教会的生活。哎呀，在教会里更多罪恶，这我都承认，教会里很多罪恶。我在教会受更多伤，这我也承认，不过我提醒你，你伤人也不少。而且通常说这种话的人伤人更多。但我觉得奇妙的是，各位，上帝就把我们这一群实在是很糟糕的罪人带到教会里面，然后我们学习饶恕，我们学习相处，我们也学习责备人。18章这里也有讲到责备人，包括教会的责备。这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到，约兰怎么可能会变得比他父亲好一点？有可能负面的来讲，就是他父亲和他哥哥的死；正面的来讲，我觉得可能约沙法对他有一些影响。好，我们继续来看《列王记下》3章4节：摩押王米沙牧养许多羊，每年将10万羊羔的毛和10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亚哈死后，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那是约兰王出撒玛利亚，数点以色列众人前行的时候，差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说：“摩押王背叛我，你肯同我去攻打摩押吗？”他说：“我肯上去，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好，这里我们看到摩押王的叛变。我看一般解经书哈，对不起，我没有什么批判的意思，我只是希望多从别的角度来讲。一般解经书就讲到说啊，多行不义啊，必自毙啊。这一个人离开上帝啊，所以后来就众叛亲离。圣经上也有这样讲，包括《生命记》28章那很有名的，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做首不做尾；我们不信靠上帝，大家都跟我们为敌。这个是真的，但是我们在应用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那么如果说摩押王跟以色列现在叛变了，是因为约兰很不好，那么我们又要说了，摩押王跟以色列进贡的时候，以色列又何尝好？摩押王跟以色列进贡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进贡最多，非常可能是亚哈的时候，因为亚哈那个时候很强大，而亚哈那个时候是最得罪上帝的。 而约兰这个时候呢，还比较除掉了一些偶像，结果人家背叛了。所以我还是说，不要用成败来论英雄，不要以为摩押王背叛就是指约兰很不好。从上文来讲，约兰还比较好呢。然后我们再要说了，摩押王跟约兰进贡就一定是好事吗？我们绝对相信上帝绝对的正确，我们也相信如果人敬畏上帝，或者一个国家民族教会大家敬畏上帝，多多少少应该比较正面一点。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包括大卫在内，所罗门在内，特别是所罗门，当神祝福你，你很富强的时候，你对人的压迫和瑕疵也很多。我不觉得摩押王给以色列进贡会是一个永远的事情。我们当然知道到最后都是平等的，神的儿女都彼此相爱的，互相互补的。因为有些基督徒就喜欢说我们要多么的强大，我们要发挥多大的影响力，他们不太会说强大，他们会说我们基督徒要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对了，我们是要发挥，但是如果你不是谦谦卑卑的认识上帝要发挥，我看现在尤其在台湾这些讲文化使命啊这些社会关怀的，常常就是在跟人家比我们跟慈济哪一个大。各位，那都不是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你对神并不认识，在跟人家比大小，比曝光率的高低，这个神并不喜悦。所以我说春秋无忌战，就是我不觉得说摩押的叛变一定是错误，我也不觉得这两个国家去三个国家去打摩押一定是正确的。我们只能说圣经记载这个事，我们希望从经文里多学到一点功课。好，你说一定是错的，这场战争去做一定是错的。各位，为什么一定错？你说哦，因为约沙法这里讲的话，前面约沙法跟亚哈一起作战，就是列王记上二十二章一起作战的时候，约沙法说过这个话。后来在历代志下应该十九章吧，约沙法回去的时候，先知责备他了。约沙法跟亚哈合作过，说过这个话，被先知责备了。约沙法跟亚哈的大儿子亚哈谢也合作过，也被责备了。这都在历代志下有讲。可是各位，我们看圣经要小心一点。约沙法这次跟约兰一起作战，圣经可没有责备他哦。就我们要小心一点，不要随便定人家的罪。当然你可以说约沙法还是错了，只是我希望你说这个的时候根据圣经讲，我们不能太肯定。就如同我说我也不能太肯定约沙法跟约兰这次一起去作战是对的，我不敢这样讲。我只敢说一件事情，就他们去作战这次没有受责备，或者说约沙法没有受责备。所以各位，我们在生活里面不仅我们要小心，不要是那种道德主义一天到晚拿刀要砍人家，也不要是教条主义。所谓教条主义就是我们，或者律法主义就是我们以为这个一定就是全对，这样做法就一定全错。各位，在教会里面尤其需要这样，夫妻其实也是这样，我自己也是常常反省我为什么这么笨呢。有的事情是很小的事情，事实上99%的事情我觉得都是小事情，干嘛跟别人吵得这么厉害？吵最厉害当然就是老婆嘛，干嘛要吵这么厉害？那些事情其实我们常常就血气之争嘛。我们人就是这样，我觉得我们人罪恶很多，包括各位任何一件事，包括教会里。我刚刚看你们有爱宴，对不对？等一下就有爱宴了哈，不知道我要不要留下来吃一顿哈。各位，你要讨论爱宴要不要有，可能最少也有两方的意见吧，一个是要，一个是不要。我觉得这些事都是好事，你要一定有要的理由，不要有不要的理由。为这些可以讨论，甚至可以吵，但是我希望不要伤感情。各位，这跟耶稣有没有从死里复活是不必连在一起的。这个事情都是好事，他要不要可能都是一些好事。我们就希望能够讲理讲得很清楚，而不要伤感情嘛。爱宴是这样，其实三国一起去打仗也是， 那当然三国去打仗更严重了，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来看，我们也不敢说这场战争一定是义战或者不是义战。好，反正他们去打了。第八节，约兰说，我们从哪一条路上去呢？回答说，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第九节，于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并以东王都一同去绕行七日的路程，军队和所带的牲畜没有水喝。以色列王说，哀哉，耶和华遭拒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约沙法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去托他求问耶和华。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约沙法说，他必有耶和华的话，他必有耶和华的话。于是以色列王和约沙法并以东王都下去见他。好，这个事情呢我们不去多讲了。各位如果去看解经书，就是他们绕行了这么大一段路呢，是有战略上的考虑，也是很智慧，感谢主。但是呢另外一个就不知道为什么了，他们就在这个绕行的路上，因为经过旷野，他们就没有先把水源在哪里找好，或者他们到的时候才发现水源不够了，水没有了，这下惨了。第十节，以色列王说，耶和华召聚我们是要我们死。后来在第十三节下半句，以色列王又说了这句话。各位，以色列王是一个信仰不纯正的，我看信仰不纯正的特点就是凡是不顺利的时候都相信神了，意思就是说把不顺利的事都归在上帝身上，对不对？各位大家都这样说嘛，无神论也这样讲，哪里有上帝？如果有上帝怎么会有地震啊？小孩怎么会死？你看一有地震就有上帝了，哦，上帝就做这个事。无神论不会说啊，你看这个世界这么和谐所以一定有上帝，他不会这样讲。我们基督徒也常常是这样，反正不如意的事一发生了就开始抱怨上帝了。各位，这我都觉得是我们罪性。以色列王就是这样，哦，耶和华把我们聚在一起，当初聚在一起他更不会讲耶和华啊，我们万众一心啊啊，现在可以有个伟大的胜利在前面，现在又没有水喝了，哦，耶和华把我们聚在一起。这都是我们人常常有的罪恶，就是我常常听到各式各样的，买股票结果赔钱了，哎呀，我买的时候神怎么不禁止我？你这种人真该杀千刀哎！你不信上帝，你还说神为什么不禁止我？然后做好事从来没有说感谢主是上帝做的，坏事就说上帝都没有多做一点，就跟现在在抱怨政府也好，抱怨老百姓也好，抱怨这个党也好，抱怨那个党也好，大家就找一个替罪羔羊骂。好，约沙法还是不错，我们问耶和华的先知。有人也怪为什么没有早点问，早点没有缺水的问题嘛，所以我也不觉得现在问一定是很不对的。各位临时抱佛脚出了问题来求问神，这个不一定不对，因为我们人的本意，我觉得你出了问题来求问神比你出问题不求问神还是好一点，所以我还是用正面来看。他们去找以利沙，这个以利沙是服侍的，是原文你看很有意思，倒水在以利亚手上啊，就是帮他洗手的哈。第十三节，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以色列王对他说，不要这样说，耶和华召聚我们这三王乃是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以利沙说，我指着我所侍奉的永生耶和华起誓，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然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小事，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必攻破一切奸臣美邑，砍伐各种家畜，塞住一切水泉，用石头糟蹋一切美田。次日早晨约在献祭的时候，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就满了水。各位，这里有很多奇怪的地方， 我不能详细讲，不过我讲圣经都不希望躲避问题。第一个，这个在旧约里面常常出现，而这个出现现象让我们觉得很不妥。什么不妥呢？就是耶和华的先知呢跟异教的那些乩童差不多。以利沙现在要说出上帝给他看到的东西了，要怎么样呢？先弹个琴，噔噔噔，弹弹弹弹，这些乩童啊或者神职人员就慢慢进入一种恍惚的状况啊，然后就开始说一些怪里怪气的话了，看起来像这样。我之所以要提这些事情，就是你要知道你在教会里，你在圣经里会看到很多怪的东西，你不要就马上去，你不要帮上帝说谎。各位，我们不必扭曲任何的事实，上帝是诚实的，我们面对诚实看到这个情形，干嘛要找一个弹琴的来？那么有些新派解经家就说啊，这也是就是当时中共的东西，我们不会同意一个耶和华的先知跟其他的异教那个神的仆人一样，需要借着一些东西喊啊叫啊，然后出了有一种那个神魂颠倒的现象，然后就说出一些喃喃自语的话。我们不相信这样，我们相信耶和华先知说出上帝的话是因为那位真神的感动，这是我们底线。但是我们也不反对上帝可以用琴让神的灵降在人的身上。各位，这也没有什么太稀奇的事，就好像你听到一个非常美的圣乐，有人在弹琴弹得很好听，你很感动嘛，然后在那感动说，哦，主啊，我在说我自己，我听到好的音乐的时候，包括人唱的或者是弹琴的，事实上每一件事情，我有的时候会掉眼泪，我有的时候会很深的感谢上帝。事实上我希望耶稣于全世界是我，你在全世界每件事上看到，你看到一个小孩子弹琴，你都应该流下眼泪，因为上帝做了很奇妙的事情，他的弹琴钢琴的造成都很稀奇，你耳朵能听到，那都是神迹。所以以利沙听到一个弹琴的声音，然后耶和华的灵降下去，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因着一些环境使我们更亲近上帝，这不是坏事，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事。然后我们也不太知道这个水是从哪里来的，就有水从以东而来，好像石门水库放水了一样，不大知道，反正这是出自上帝。下面又奇怪了，21节，摩押众人听见这王三王上来要与他们征战，凡能顶盔冠甲的无论老少，尽都聚集站在边界上。次日早晨，日光照在水上，摩押人起来看见对面水红如血，就说这是血啊，必是三王互相击杀，俱都灭亡。摩押人呐、啊，我们现在去抢夺财物吧。摩押人到了以色列营，以色列人就起来攻打他们，以致他们在以色列面前逃跑。以色列人往前追杀摩押人，直杀入摩押境内，拆毁摩押的城邑，个人抛石填满一切美田，塞住一切水源水泉，砍伐各种家畜，只剩下吉尔哈列舍的石墙，甩石的兵在四围攻打那城。各位，这又是很奇怪，这很奇怪的，我不能讲，我就读给各位听就是了。就水来了以后，摩押众人看到水就以为那是血。各位，这我不能了解，怎么会有人视力差到这个地步？明明是水，怎么会看成血？好，他的暗示大概是早晨日光啊，那个日出，我们现在很少，以前空气污染没有那么严重，有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是非常红的，你天边的太阳出来或下山的时候，这种景色在台湾已经不大看得到了，你到空气很好的地方偶尔还可以看到一下，我在纽西兰看过，非洲有些地方也会有，但大概也越来越少了。以前的确有这种日出日落的时候，那个太阳所弄照出来光很红。好，我们就这样解释，水怎么来的，太阳为什么今天会这样子，我不知道，然后会看到有这么多血哈，我也很难理解。然后下面说这是血啊，会有这么多血吗？他们会有这样的解读吗？ 我不太，我很难想象，不过再想想也不难了解。各位，你看人，包括在我们中国，包括在西方，人因为不认识上帝或立令智昏，做很错误的判断，那太多了。我们随时都有这样的事，所以这些摩押人判断错误，也可能吧。然后他们去抢的时候，我又不了解的时候，他们去抢的时候被以色列人就杀败，败成这么惨，我也很难懂。不过他们就被杀败了。好，最后不难懂但是很难接受是这样，二十六节就是我们今天读的，摩押王见阵势甚大，难以对敌，就率领700拿刀的兵要冲过阵去到以东王那里，却是不能。这最后敢死队，他可能要去以东王那里去跟以东王结合来叛变，或者以东王是最弱的去打他们，我们不晓得。但他最后要脱逃的时候，这有点让我想到刘邦项羽的最后的垓下之战的那一幕哈，要冲过去。那么你记得项羽还要冲过去，真的冲到一个山头去了，但这次他不行，那他怎么办呢？各位，这很难懂哈。他就把他的长子献为燔祭了，你懂这是什么意思吗？我猜是献祭给他的神明，希望他的神明能帮他一下，我把我儿子都给你了。各位，最难懂的是好像他这一招成功了，我们中文圣经不太敢翻译，西方的也不敢翻译。他献完了，以色列人就遭大怒，我们加了一个耶和华，你看耶和华的，你何尝不可以说以色列人遭了，或者说你看起来最像的是以色列人遭摩押王所献祭对象的大怒，看起来是这样子。于是整个的结盟就散掉了，摩押的危机就解除了，大家都走了。各位，看起来是这样。好，我赶快要说哈，各位，上帝在掌管一切事情，上帝叫以色列灵，叫以色列书，这都是上帝。所以我们中文要遭一个大怒不是不可以，遭耶和华大怒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就如同以利沙，他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神借着弹琴的来，我们不知道那个弹琴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他灵性如何，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我们知道上帝借着受造物，包括一个弹琴的，或者借着任何一个我们知道不知道的事情做奇妙的事情，这是非常可能的。事实上你不是也可以说上帝借着三根钉子把耶稣钉死了吗？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你不是说你上帝借着耶稣讲道忙一点让他肚子饿了吗？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上帝在现实的世界在做事，包括他本来可能对以色列人的三国的联合并不满意，或者在警告约兰，然后在这个时候才显出他的愤怒，这非常有可能。透过这件事显出来非常有可能，甚至也像以赛亚书第6章的，要叫摩押王陷在更大的罪恶里面。什么叫现在更大罪恶里面？这个是在我读一下给各位听哈，对不起，今天又过了时间了哈。在《天上龙家后书》第2章第10节11节哈，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上帝可能会做这件事情，就是我想摩押王杀了他的儿子，献祭那个献给假神以后，果然危机解决了，三个王都离开了，回去了。他可能会怎么样？他就更加迷信了，更加信这个摩押的神了。你更加迷信，只会死得更惨一点。那么，你说上帝为什么这样？因为摩押在抵挡上帝，不信上帝给他一切提醒的时候继续这样做，上帝就让他越陷越深了。事实上即使他这样做，他也应该悔改归向耶和华，因为 如果有一天我把我自己儿子杀了，献给一个神明，然后我问题就解决了。各位，我不会信这个神。如果你有能力解决我的问题，你要我杀儿子啊，我不信你这个神，你好吝啬。你有这个能力，你却要我杀儿子，我不信你。那么当然，各位你要再去多想一下，可以想耶和华要以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一幕。我从来不躲避问题，困难的我们都要去想。我们要想的是，我们相信上帝在掌管一切。我们的前提总是上帝掌管一切，而上帝做的都是美善的。我今天不去回答这个问题，我整个这一章要讲的是，人间都有罪恶，春秋没有义战，有的战争侵略的那一方比较有道理，有的战争守护防御那一方比较有道理。每一件事都，人间都有很多的费解的事情。有一个摩押王把自己的儿子献上了以后，结果他危机解除了。但是我们不也应该说，上帝在我们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天天在保守我们吃喝，包括在这里听到，我们岂不当感谢他吗？让我们多记得，多在平常的生活中，不管我们懂或不懂，不管有没有神迹奇事，不管是我们能够解释或不能解释的事情，我们专心的除去所有的偶像，一个不留，我们专心的全心依靠我们的上帝。我们祷告。